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谢谢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以西结书的第二课，也就是要来讲解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上一回第一课呢，我们是谈概论，今天就要正式的进到第一章里面。第一章呢，会谈到以西结看见天开了，而其中有四活物与四轮，以西结看到了神荣耀的形象。在谈以西结书第一章之前呢，犹太拉比有一个跟以西结书第一章相关的故事。从前有四个拉比被天使带到了七重天，在那里呢，他们看到了传说已久的以西结的轮子。当他们亲眼目睹那荣耀的景象之后，第一位拉比他看到了以西结的轮子就疯了。他呆若木鸡，之后过着行尸走肉般漫无目的的生活。第二位拉比呢，当他看过了以西结的轮子，他就变得愤世嫉俗。他对于亲身所见的轮子非但不认同，还全盘否定。他对自己说，那只是我梦见的，没有什么以西结的轮子，那不是真的，那是我想象出来的。第三位拉比，当他看到了传说已久的以西结的轮子，他就兴奋不已，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分享他所看见的。他为这轮子着迷不已，甚至背叛了自己原来的信仰。第四位拉比呢，他是位诗人，善于说故事。当他看到了以西结轮子的美轮美奂，他就拿出纸笔，坐在窗边俯首案头，写下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来赞美他所见的，来赞美神的荣耀。四位拉比有四种不同的反应。犹太的拉比以撒拉比说，第一位拉比他看到以西结的轮子就疯掉了，生命就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走。第一位所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乐极生悲，他的信仰没有让他带来生命的方向，他沉醉在神的荣耀里，而神的荣耀与他的生活与他人生的目标没有关联。以撒拉比又说，第二位拉比当他看见以西结的轮子之后，就变得愤世嫉俗，全盘否定，推说那是梦。以撒拉比说，第二位拉比所代表的就是理性主义，只要是关于神超自然的神奇的呈现或是事物，他都否定。第三位拉比呢，当他看到以西结的轮子之后，就兴奋不已，逢人就分享，并且他沉迷在这轮子里面，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以撒拉比说，第三位拉比很多时候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追求神的荣耀，追求神在别的国家，在别的教会的复兴的作为。我们期盼 copy 去复制对方成功的经验，有时复制到一个地步呢，把自己圣经里面的基本的信仰与价值给抛诸脑后了。第四位拉比呢，他是位诗人， 当他看见以西结的轮子，就写下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来赞美他所见的，来赞美神的荣耀。伊萨拉比说，我们需要学做第四位拉比。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以赞美来回应。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不是用理性去否定。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要像诗人一样，把它写下来，并且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亲爱的主内同道，以西结的轮子，当然以上是个故事，不是在解经，但是我期盼待会儿我们正式进入到第一章以前，我们也透过这以西结的轮子以及以撒拉比的诠释，我们做一个深刻的反省，我们自己是第几位呢？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好，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提到以西结蒙召的时间还有地点。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上帝的异象。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的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在这里一到三节可以说是本卷书的引言，他已介绍了以西结的背景，引出以西结的侍奉。一开始所说的当30年，这里的当30年呢，因为第二节已经指出了时间点是在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因此第一节的当30年应该指的不是时间，而指的是以西结的年龄，当他30岁的时候。而祭司呢，我在上一回也说过，也是30岁的时候开始侍奉。神明白以西结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里。第三节特别指出他是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神了解以西结他祭司的家庭背景，也特特选了当他30岁的时候呼召他使用他。再来第一节也告诉我们以西结蒙召的地点是在可巴尔加巴鲁。加巴鲁呢，它的原文是长度的意思，有人把它翻译成大河。它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一条灌溉用的支流的运河。第一节继续说天就开了，开这个希伯来文呢 patah open， 天就打开了。这个天的打开，第一节继续说使得以西结他就得见上帝的 vision， 上帝的 marah， 上帝的意象。 marah 就是景象的意思，那个景象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深思，以西结的 marah， 他的那个景象，神给他的意象是始于 他看见天开了。什么是天开了呢？我想，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当年雅各也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帖子顶着天，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之后他就经历了神一路的眷顾与保守。当然，创世纪第28章那个天开了，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当耶稣与拿但业在对话的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说，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身上呢？在人子身上。原来天开了，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天开了，天开了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有很丰富的福音信息在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天开了。因此天开了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我们看到在加巴鲁河边这群被掳的人，上帝的恩典，天就开了，神的恩典主动的临到他们身上。神让以西结得见上帝的异象。以西结书的序言其实是极丰盛的恩典的图像还有含义。接下来以西结当然就看见了上帝的异象。异象好重要。以西结侍奉最开始是始于异象。有异象，侍奉才有方向。我刚说过，异象这个希伯来文 marah， 它的意思是 vision， 景象的意思。而且这个景象呢，是神的景象，也就是这个景象是属神的，是神给的。这个景象是一个十分神奇的景象，是异乎寻常的，因此我们翻译成异象。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异乎一般的、针对你的一个特别的呼召与带领。我们一生需要明白到底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当然，马太福音第28章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但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还是要来寻求神，说：神啊，你给我一个 vision， 你给我一个 marah， 让我侍奉不至于没有方向，一下做东，一下做西，一下做南，一下做北，一下做福音广播，一下又去牧会，一下又去救灾，一下又去从事商业，一下又从政，一下又搞经济。主啊，我要做什么？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箴言第29章18节，对侍奉的人来说，对神的百姓而言，意向都是一个重要的事。没有意向，就没有方向。好，再来第二节说的，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约雅金王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呢？是主前597年。所以被掳去之后的第五年 597 再减5，就可能是592或是593，主前592或是593的时候，以西结被神呼召。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的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节很重要。当以西结被神呼召了，他看见天开了，的确神主动的恩典就临到这地，他也看见了神给他的那个 marah， 神给他的异象，他也有了方向。但行动需要神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所说的，
因此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服侍。我们不是只有吃饱了睡饱了，我们可以起来行动。当你在服侍以先，我要求神的能力帮助啊。
我记得当我自己看寇绍恩牧师在主日崇拜，当他要分享信息以前，领会的在带领诗歌，他一定是跪在讲台上面，跪在那里。为什么呢？他要对付自己，他要向神认罪，他要把罪认干净，把他老我对付到透彻，没有骄傲，没有罪，让他的侍奉是可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是被圣灵所掌管。他的口，他的表达，他的信息是让神的灵作王的。我亲爱的朋友，在你我的侍奉里面，我们倚靠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再来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四活物和四轮。先知以西结看见了随着狂风从北方而来的四活物。这四活物呢，显然和以西结以后的侍奉有着绝对的关联。活物这个词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共出现25次。我们也相信以西结也必定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这里所记载的，他自己一定从这四活物里面看见了侍奉的榜样。什么榜样呢？首先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了四个脸，四个脸面，人的脸、狮的脸、牛的脸、鹰的脸。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第七节，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第八节，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第九节，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四到十节里面，我们看到四个脸面，人、狮子、牛和鹰。有学者指出呢，这四个脸面也是福音书里主耶稣的四个方面的特质。狮子象征是王的特征，牛象征是任劳任怨的仆人，鹰呢则是呈现出一个属天的一个属性，人呢则是代表一个完全的人性。我们进一步的说，如果这四个脸面和侍奉的榜样有关系，这四个特质也应当是神的儿女的特质。就诚如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也要有王的特征，不要生命活得像乞丐一样。我们是君尊的，要有王的特征。我们要是任劳任怨的仆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要有服侍的态度。鹰 老鹰是一个属天的属性。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属这地上，我们乃是属天的。人，我们具有完全的人性。什么意思呢？耶稣道成肉身，成为100%的人，他与人同理，他体恤人的软弱。而我们有的时候活得很没有人味，我们高高在上，我们法利赛的味道好重，我们不能够做罪人和税吏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实在需要把那个人味找回来。再来，11节到第20节上半部，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在第12节还有第20节两次提的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这说明了活物的侍奉是跟从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表面看起来这四活物是那么的荣耀，但是他们却不是自己做主的，他们都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这也是任何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仆人所需要留意的事情。如果四活物是如此，以西结呢？以西结也必须如此，不是自己做主，乃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完全顺服圣灵引导的人呢？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如此的人，神才能用。神用的人不是能的人，而是愿意顺服他的人。因此11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12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13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14节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15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了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在这里提到很多的细节的描述，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推究，我们只要掌握重点。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再来20节下半段到21节提到了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灵在轮中。原来活物之所以可以完全跟随着圣灵，除了本身的态度以神为主之外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活物的灵在轮中。因为有住在其中的圣灵，才有行动力。原来其中有圣灵，才有真正的行动力。约翰福音14章那里，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以西结书1章第20节下半部说，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21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再一次重复出现，一共2次。如果轮是行动力的话，我们生命是否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呢？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圣灵在心中。 《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讲论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只要我们有真实的悔改，我们决志，我们信主，我们受洗，我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即使有再多的困难，但是你要知道，活物的灵在轮中，我们可以超越困难。就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继续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第九节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基督徒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跛脚，我们永远有行动力。最后第22节到28节提到了上帝荣耀的形象。这段经文提到了先知亲眼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和宝座。这个荣耀的光辉使得以西结很自然的就俯伏在上帝面前。22节说，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23节，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24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响声，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再来26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这里说的神的宝座形象好像蓝宝石一样，你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想必那必定是光彩夺目。27节，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里火和彩虹共存，神是烈火，希伯来书12章29节所说的是严厉的，是公义的，但彩虹呢，却是象征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创世纪9章13到16节，神一方面是烈火，对罪毫不留情，但一方面又充满着恩典慈爱，对我们发出怜悯，使我们不致灭绝。再来呢，22到26节中间有四次提到在活物的头以上，这显然也告诉我们服侍神的人要知道神的宝座要一直在我们的头以上，我们不过是侍奉他的仆人。最后28节，最后以西结知道这是神的荣耀，他就俯伏在地。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